聊天其实重点是感觉多过于内容。通常如果我们先开始对这个人产生兴趣，对方也会感受得到，然后他们也会对我们产生兴趣。欢迎来到正面大叔这边，其实大家好，我是 Joh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就是上个月啦，我们不是有出了一支影片在讲聊天的东西吗？然后结果就超级多人来看，就谢谢大家。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皇冠出版社分享这本书给我，刚好因为是同样的话题，世界第一的聊天书，那就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的。这是一位日本作者叫做冈本纯子写的书，他就是在研究聊天的人，所以他整理出来了几个他觉得很重要的地方，然后交给大家。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学到的东西，然后里面很有趣的地方，其实我会把它分成两个主要的概念。第一个是概念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聊天，我们要怎么聊天，然后第二个 part 才是聊天的技巧，我们可以说些什么，我们该说些什么。首先是聊天的概念，那从书里面呢，他有提到一点我非常的同意，就是聊天其实重点是感觉多过于内容。当然你说内容很重要，但是时间过久了以后，你会记得的是跟那个人当初在跟他聊天的感觉高过于跟他聊天的内容，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子。如果今天你有一个讲话非常有逻辑，然后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听起来感觉没有那么好的朋友，跟一个跟他出去可以一直开玩笑然后快快乐乐的朋友， OK， 两个比起来，就是今天周末或是接下来十个周末，你觉得你比较有可能跟哪一个人出去，然后次数最多的是谁？通常应该是那个会让你放轻松开心的那个人。虽然说你可能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你跟他出去你就是感觉很好，所以跟他相处起来就会很自在啊，或者是很放松啊，或者很搞笑。最好的聊天对象呢，当然就是那一些会让你感觉非常的好，然后你又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的那些人，这种是真的是黄金啊。对，不是大便意思，是要珍惜的朋友，厉害的人。第二点就是对对方有兴趣，不是说你要跟他就是这种不是那个，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哦 John， 我对他没兴趣，我刚刚跟他聊天。是这样没错，可是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我们在一开始见面认识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防备的心态，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比较害羞，我想说他想要知道什么，他想要干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想干嘛，这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很多的机会的损失。所以世界第一的聊天术里面有写到，通常如果我们先开始对这个人产生兴趣的时候，对方也会感受得到，然后他们也会对我们产生兴趣。可是如果那个人他真的是对你很有兴趣的话，他可能会多问你一些东西，就说，哦，你说你在那里工作，那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平常下班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多问一些，就是你会感觉到他对你的那个兴趣跟好奇心。这种人我们通常也比较喜欢他，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变成这个人的话，别人对我们的兴趣可能就会大很多。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当别人对我们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对他有兴趣，所以如果我们对别人有兴趣的话，他们应该会对我们有兴趣，那这样子聊天就会比较简单，所以是心理层面的。可如果历史老师你可能对他有兴趣的话，你会想要说些什么？哇，历史老师你现在做这个会不会很难？你会碰到一些很讨厌的学生？历史学那你会看很多书哦，你觉得最有趣的书是哪一个？都可以问，随便你问。当你有兴趣的时候，让自己觉得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当然还是要看对方啊，如果他有点觉得诶好像太多咯，你就要稍微退一点。对，好，再来第三个聊天的概念，它是叫母熊效应。母熊效应好像有点难懂，可能日文比较容易懂，中文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有点难懂。我可以理解成是真正的我想要为你好，不是情勒的我想要为你好，真正的我希望你过得很好。因为书里面提到母熊效应比较像是熊妈妈想要保护小熊熊宝宝的时候，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当你是认真的想要为这个人，为了他着想，为了他的利益而已，跟你自己无关的时候，你会让人家觉得比较亲切一点，然后让他比较容易接受你。但我们现在会碰到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懂嘛，就是情勒啊，情勒超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对我是为你好这一句话整个是吓跑，就是这根本就是在威胁我，这根本就是在害我，这其实就是你是自私的，你会。所以我是为你好这句话其实我不太喜欢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被变成像在骂人一样，就不是一句很好听的话。祝福你能够得到最好，差不多是这样，用这种心态去帮助他人，或是帮他给他建议啊，做决定，而不是为了自己。因为这一块需要练习也是有点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给人家建议的时候，往往还是会掉入到一个陷阱里面，就是我想要给你建议，因为我想要你成功，你成功以后我就可以去说嘴了，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最好的通常就是我想要你成功就这样，你成功就好，这是最完美的状态，这比较像是母 五熊效应想要说的，自己是觉得比较难碰到啊。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一定要做到，对啊，因为这样子大家会 很感激你，真的，你就是赞。那以上这些就是书里面有提到的，它是概念性的东西，当然还有提到更多，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欢迎来看这本书《世界第一的聊天术》。那除了概念之外呢，它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操作，像你可能在聊天的时候，你要怎么想到话题啊，怎么延伸话题，或者是让人家觉得你真的是在意他，这一些其实他书里面也有讲，所以就交给一些可能会需要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我们之前的这影片下面有些朋友就说，哎，聊天会碰到几个不 OK 的地方，我有很多 OK 的地方，但是我朋友很少，大家还是不喜欢跟我聊天，为什么？说不定这本书就可以帮忙，对啊，解决一些我们不太懂的问题或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我聊天通常我自己会在意的东西，应该说我喜欢聊天的对象通常都是我会归类为舒服，对我来说包容心跟接受度很重要，还有幽默感。我会比较喜欢常聊的人，通常都会讲一讲然后就开个玩笑，讲一讲就开个玩笑，或是逗人家笑，因为我们在乎的是那个气氛，对，所以当一个人他可以真的知道说 OK 好，我知道我讲这句话不是为了要人家来称赞我，不是为了要吸引注意力，不是为了要讨拍，我只是想要让气氛变得好起来，逗大家开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好玩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光，不然我们花那半个小时在一起干嘛？就一个人在那边一直哭一直抱怨，然后我们全部人都要安慰他吗？我觉得 OK 啊，因为有人受伤了我们去安慰他是很好，可是如果我每天晚上都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真的会疯掉。对，我会觉得超累的，我每天晚上跟人家出去吃饭就是要安慰一个人，听他抱怨公司的事情，然后晚上去可能去 bar 喝酒就要听一个那个另外一个朋友他可能跟他的另一半分手，或者是他另一半跟劈腿，然后他就一直在哭哭哭，然后就要安慰他安慰他，然后这个抱怨抱怨抱怨抱怨抱怨。对啊，我以前二十几岁的时候是这种生活，然后觉得好累。所以对我来说接受度高让你能够做自己放松的人真的很珍贵，那同样的可以带给你乐趣开开玩笑能够发泄的人也很珍贵，或者是轮流讨拍轮流鼓励对方的交换资讯的人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就有点回到我们书里面第一开始我们有提到最难得的人，当然就是你跟他在一起聊天很快乐，你又会学到东西。对，这其实到最后是我最终的目标，我喜欢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可能聊天一直在那边嘻嘻哈哈嘻哈又学得到东西，然后又不会接受到任何负能量，然后没有人在真的抱怨什么，或者是真的把他的情绪丢出来要大家负责。对，通常这个是我自己喜欢的聊天模式。你说真的要给建议的话，我是建议说观察跟支持多过于发表，听多于讲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这个之后呢，就会有朋友说，哦，可是我聊天就是想要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然后说我想要说的话，我想要自由，我不想要限制我自己，我不想要很别扭，然后像个小瘪三一样。我想要表达就是，当一个讨喜的人，不代表你真的什么话都不能说，不代表你什么都不能发泄，而是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倒垃圾，倒给谁，什么时候要安抚别人，支持他人，而不是一直在战斗，一直在比较。讨好人讨好气氛，开开心心的跟人的关系打好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未来都有帮助，很多的帮助，真的。当一个人家会喜欢相处的人，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他很棒的利益。因为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你需要支持的时候，你需要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你也都会在。那我们现在当今的社会都是人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讨喜的人的话，自然而然你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为什么不呢？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强可以打好人际关系的能力的话，真的不需要怕太多事情。除了看书之外，看文章之外，我自己还会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会去观察那些我周遭我喜欢的一些应对人或是聊天的技巧或是小招数，会想说，哎，为什么我在跟这个人说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感觉很好？为什么我在跟他提到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感觉不是很好？就差不多会是这样，然后会去比较，然后来调整自己。我们可以看得到你做的事情，你做的决定，你对于人的一些交流，它会产生的一些后果。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很幸运，就有些人他真的是很衰？其实有的时候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有你的那个反应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去学习，那聊天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你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问题都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赞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咯，谢谢大家，拜拜。 Thank you.